下一辈子再出家，再一文千物，再在这里度众生，实际上都对北藏淮海禅师这个禅宗大祖师都没有继承这样的家风的。啊，北藏淮海禅师他建立丛林呢，啊，其中有一条修行以念佛为稳当，这是北藏禅师说的话。啊，我们修行了生脱死的道业，以念佛为稳当啊，其他的都有风险呢。啊，为什么念佛为稳当？由于念阿弥陀佛名号有佛力的加批呀、加持啊，名号里面有光明啊，光明能够护持我们不受外面的魔的干扰，也不使我们的心性因五阴魔的干扰啊，所以我们在修行道路上得佛的加持护佑，才能够稳当的啊承办道业啊。那么到了宋代啊，宋代的禅宗也是很兴旺，宋代的禅师祖师他也是对净土宗非常看好的啊。这里举出几点啊，几个啊，真邪青鸟禅师啊，这是丹霞禅师的法师啊，他虽然是这个参禅开悟，而且开堂结众，然而他临命终时可是念佛作画的啊，他有一个著述叫《净土说》啊，在《净土说》里面，他说这个净土往生一法呀、啊，他专接的是上上根基者，上上根基者啊，他真是对净土法门的奥妙，真是有相当的了解才说出这话。一般的宗门下的善知识总认为那个参禅啊是上上根基，然而这个真邪青鸟禅师却念佛往生一法是上上根基所修的。这个说法不仅是禅宗的祖师，就是华严宗的祖师也是这样说的啊。华严宗有一位贤首祖师啊，贤首祖师他在注解《大训起信论》的时候谈到有三种根基啊，修忏法啊，忏悔呀、啊，来忏除孽障的是下根基所修，修止观是中根基所修啊啊，以信愿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是上根基所修的法门啊。你要相信念佛一法，一定要用禅宗的这种真空，要有所把握，要深切，由真空里面生出的妙有你能够相信，那这可不是上上根基吗？你能够相信真空就是上根基，相信真空产生的妙有它就上上根基了啊。所以这个般若系经典也讲，对这个啊这个上根器的啊可以说空，对于上上根器的你就得说妙有啊。那么净土一法是真空妙有啊，称为第一义谛妙境界相。第一义谛就是空性，妙境界相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从空性生发出来的。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真庄严六字洪名就是第一义谛妙境界相，所以了解明了真空才能相信这个妙有，相信了妙有才能生起真空啊，越空越有，越有越空，空有不二，所以它是上上根基啊。然后这个肩带 引导那些中下根基的修行人那么并且他说动下一宗，就是一花开五叶这个五宗朝洞宗这一宗很多的参禅的善知识都密修净土，皆悟密修。为什么能修皆悟密修呢？以净土见佛优简于中门，就是见佛呀比中门下见佛更简单更容易你这个在中门下，无论是你直指到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根基了，那就用疾风转雨剿灭情识，最后再引导到这种参话头棒喝这些手法都是手段剿灭情识参话头要你起疑情，参一个无意无味的这样的一个话头，那你这个剿灭自己的分别对待，进入这种自信天真佛。那么这个过程想见自信天真佛太难但念佛呢，你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要这个通过这种空门进入见佛那是太难了，但净土一法就让你直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你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你念这句名号它很容易，这个名号里面具足着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具足着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你如果功夫深，现前得念佛三昧就现前见佛，你功夫浅，你也可以往生到西方净土，莲花化身见花开见阿弥陀佛。所以无论是现前见佛还是当来见佛，都比中门下那种参就来得简单来得容易。由于这个中门下见佛是要靠智力这个净土一法见佛有仰靠佛力的巨大加持的力量在里面，所以优简于中门所以他就说佛言足语无论是在中门教下都明白这个道理之后都修净土往生一法同共同导归无量光寿的本源，叫一缘，就是叫一道平等道清净道一缘实相那么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回归到一元，原来净土和禅宗是不二的禅就是净土之禅，净土就是禅之净土，真空妙有是一体两面，是无二无别的，是极照复胜的同归于。从中可以见到这样的禅宗善知识密修净土的根盖因为他有参禅的根基开悟了，他一定要明了这里面的消息他才会修净土的我们看那个中国的禅宗的祖师真的是很有善根特别是隋唐之际，很多中国的文化精英都入佛门了，使得儒门呢儒家都很淡薄，很多这种后来人一看禅宗祖师的面相都大吃一惊，这种面相幸好出家了，如果不出家要住汪洋大道那可不得了，要搞乱天下了，一看就是很有能力的人了，很有福报的人了你说一个国家这个国王如果只有一个国王下面人都不如他，这国王是有福报的， 如果忽然出来两个三个跟他一样有福报有智慧的人，那好了，他就天下大乱了。不服啊，不服再也就得要啊，组织力量啊，起义呀、啊，夺政权呢、啊，啊，那就麻烦了啊。所以我们说，佛教对中国的这种重大贡献之一，还有这个一面在里面。哦，他让那些金邦济世的人才去做金邦事情的事情工作，还有一部分福德智慧很深厚的，哎，他转到禅门里面，以他那种很高的资质，让他去参禅，让他去念佛，让他古佛青灯，走上这一面。啊，一方面保持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呢，省得有那么多造反的啊，另一方面呢，还能够富国佑民，啊，所以有很多啊帝王将相看到这样的面相，哎呀，幸亏他出家的，他不出家麻烦了，啊，这些禅宗祖师都很厉害，啊，所以这些人他的选择不是很简单的，啊，开悟者呀、啊。他明白了，眼睛开了，所以开悟者他一定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万年磨完。如果说他开悟还不求生西方净土的话，那就说明欠悟债啊。好，请看下面，极智永明大师以古佛身乘愿出世，方显垂言教，著书传扬，又恐学者路头不清，地利害混乱，遂极力说出一世料简记，可谓提大藏之纲中，做歧途之导师，使学者于八识之中顿悟出生死正涅槃之要道，其救世婆心千古未有也。好，请看这一段，这里提出永明延寿大师是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这位祖师啊很特别，他在禅宗里面也是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师，所以他是一生兼任两宗的祖师啊，所以以他这样的一个资格，他就做了一个禅净寺料简啊。永明延寿大师的著作有中进录啊，以一心为中，万法为净啊，这一百卷非常好啊，这个把大乘经典啊，中门教下华严各种知识，把它聚集分明别的聚在一起啊，这个加以全析啊，所援引的很多经典的这个经典呢，现在可能都看不到的啊，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史料。这位祖师啊，这个雍正皇帝是对他是推崇备至啊，啊，把他赞叹为自释迦牟尼佛以后的第一人呢，大善之师啊，啊，中进路万善同归集啊，神妻安养父啊，还有心啊，心经心腹啊，这些书籍现在还在流通啊。永明延寿大师啊，以古佛身啊，号称是弥陀再来啊，趁大悲愿力出现在这个世间啊，他 这个方就是开始啊，显垂言教啊，它的本是不可思议的啊，这种古佛再来啊，属垂吉呢是做两宗的祖师啊，每天行持108件善事啊，每晚在高峰念佛啊，整个的啊夜空都想着弥陀的名号。啊，念佛声非常的哀雅，令皇帝都感到非常的啊感动，说自古以来求生净土没有像有名大师这样恳切的啊，他属视线还有大慈悲心，没有出家之前他做一个管理仓库的官员，他拿官钱呢买放了很多的这种啊这种啊鱼呀、虾呀这些放生，结果被发现了，就要把他处极刑了啊！他生活在杭州一带啊，这个。然而他在临刑的时候面不改色啊，说这个我啊，这个用官钱买放了几十万的生命放生。现在我就要往生西方净土了啊！哎，神色非常的安然，一点害怕都没有啊。当时的前王啊，一当时就告诉啊行刑的刽子手说，如果他变颜色了害怕了，你就斩他的头；如果他一点颜色都不变啊，你就把他带过来见我。这行刑手一看他没有变颜色，不害怕呀，就没有下手，就带他进皇帝啊。前王一看知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也知道他贪污官钱，没有自己用一分钱，都是卖放生命，就允许他出家。他是这样出家的一个人啊。他在这个禅宗和净土宗的这种修为这种正果的力量啊，就著书了很多的书籍来流通在我们这个世间。尤其怕后来的学者啊，学佛的人啊，在折法上看不清正确的道路，路头不清啊。然而修什么法门得什么利益啊，修错了法门得什么危害，这些都不了解。所以以他的悲悯心啊，这种土心土胆的说出了一个一四料简记啊，一四料简记啊，这一四料简记开始是谈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斧，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第二个句子是有禅无净土，时人久搓路，阴尽若现前，票随他去啊。第三个句子，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第四个句子是无禅无净土啊，铁床并同住，千生与万劫，没个人依护啊。四个句子80个字。印光大师对这个句子是赞叹到极致了，这是一大藏教的纲宗，是末法众生修持的归建啊，不能增一字不能减一字，天造地设啊，是迷君的啊这种指南啊，苦海的宝法，为我们做这种三岔路口歧途的大导师啊，使我们 未来的修学者在这八字之当中顿然了悟如何出生死正涅槃的大道要道啊。那么现在讲禅净上修，你能够禅净上修当然是最好啊。这里什么叫有禅有净土？有禅不是你参几句话头做点禅堂就算有禅，有禅一定要明心见性啊，才叫有禅。什么叫有净土？你不仅仅念几句佛号泛泛悠悠求人天福报，这不叫有净土，一定要深信切愿持名求生净土才叫有净土啊。那么有一种上根利器，它在宗门下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又能够遍览诸经了知诸法，尤其是一往情深求生净土这样的人啊，就像老虎已经很威猛了，有两只脚带脚虎啊，虎上添威啊，现世能够为众生做大导师，来生就可以成佛做主啊，这有禅有净土啊。像永明延寿大师这样的就称得上有禅有净土啊。那么另外一种就是第二个偈子讲有禅无净土啊，就是他参禅开悟了，但是他不信愿求名，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种人怎么样呢？那十个开悟人里面，如果他不求往生净土，那就有九个人要耽搁自己。怎么叫会耽搁自己呢？由于他开悟了，是见解与佛同齐，但是他的见思惑还没有断，见思惑没有断，一定会有后有的啊，还会轮转的。这一轮转到他临命终时，终阴身现前，就随着他念力最重的去轮转了。啊，这里像这个很多开悟的禅师有后生呢，像五祖师戒禅师啊，苏东坡呀，草堂青禅师啊，啊真鲁公啊，啊真鲁哲禅师转向为大富贵处啊，做国王做皇帝去呢啊，这些都是偏而随他去，还没有解决生死问题啊。那么第三个偈子告诉我们无禅有净土，哎，他参禅没有开悟，没有消息，但是他有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的这样的三资粮，所以他就万修万人去啊。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阿弥陀佛，你还怕不能开悟吗？那不仅是悟了，不是一般悟，而是悟证同时了，马上得阿毗跋致，很快得一生补处，快速圆成佛果啊。这就是若得见弥陀何朝不开悟，里面就有大的利益存在。好，那最后一个偈子讲有一类众生无禅无净土啊，他参禅又没有得到消息啊，哎，净土又没有深信切愿，两头都靠不上，那这样的人啊，他也在修行，他也修点福报，那么下一辈子就赶着大富贵大福报啊，下辈子赶着大富贵大福报，以这个福报来造孽啊，那第三世地狱就等着他，铁床并同住，铁床就是他造杀生的孽，在铁床上啊受到啊刀灼啊，铜柱是他造淫欲的孽，看到那个铜柱就像美女抱上去，那个铜柱都是烧得炽热的，一抱上去就烧焦了啊，烧焦了啊，孽风一吹他又活了，活了看着铜柱又是美女又抱上去啊，万死万生啊，这铁床并铜柱啊，那在地狱里面受苦那是千生万劫没个人依附啊，不能得到救度啊啊！当然佛菩萨很慈悲，都在那里救度他们，但是他们业障太深了，虽然救度他，他都接纳不了这样的救度，跟叫他念阿弥陀佛他阿字都念不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几个偈子要悟什么，要把第三个偈子好好把握住，无常有净土啊。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办法去悟明心地大彻大悟，但是我们凡夫众生可以说有净土，深信清愿持名，我们就有净土了。蒙弥陀大悲愿力感通加持，我们就万修万人去了，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全身心靠导这个念佛法门啊，万修万人去的法门，一去了就能证大乘的涅槃的这种妙道啊。所以永明延寿大师这种救度末法众生的苦口婆心呢，是千古以来所没有的呀啊。但是我们往往对这个四料简呢不是太看重啊，甚至还有人诽谤啊，说这不是有名延寿大师做的啊，甚至如果承认是做的，也说这有名延寿大师怎么这样的异常阳尽呢啊，说他啊说的不对啊，这些都是他不了解这个祖师啊啊，永明延寿大师以古佛身示现娑婆世界这种救世的佛心了啊。所以我们要全身心靠导啊啊，这些我们都是凡夫入眼都认不清楚，所以印祖在这里又把它拈提出来，在净土结义论里面又讲得更详细啊，大家可以配合看一下净土结义论啊，了解一下永明一四六简的意思啊。好，请看下面。其后诸宗师皆名垂言教，偏赞此法，如长卢哲、天一怀、圆照本、大通本、中峰本、天如哲、楚石奇、空孤龙等诸大祖师，虽弘禅宗，偏赞净土。好，我们来看这一段。那么自从永明延寿大师这个第六代祖师以来，后面的啊很多的禅宗的祖师就放心大胆的啊啊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来谈净土依法问题啊。由于有人有一个大德祖师开了一个先例，他就放心了啊，所以都有他的啊，虽然是禅宗接引啊，但是他们都明确的有劝勉净土念佛法门的言教啊，非常啊偏偏来赞叹净土念佛往生一法。哎，那这个风气就别开生面了。原来密修啊潜修还不敢明目张胆的说啊，如果一个啊领袖人物啊像原来古代的皇帝他信佛，那下面大臣都敢说自己信佛一样啊。所以你看宋代长卢宗哲禅师，他是禅宗的大德。这个长卢宗哲禅师他是一个孝子啊，大孝子，他把自己的母亲引到寺院啊，就引导他念佛。他的母亲呢开始就想家想儿女，念佛念不下去，一见了他儿子的面就是谈家里的事。这长卢宗哲禅师就劝他，他还是心安定不在念佛上啊， 所以长罗宗智禅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跟他母亲见面啊。他母亲看着他也不来，那没有办法，就好就念吧啊，念念念，哎，念出味道了，念得上轨道了，所以你看不看我没关系，有阿弥陀佛来看我了。哦，所以这个中罗禅是很善巧方便，等到他母亲往生的时候，中泽禅师就去助念了啊，效果很好，内向昭然，成就往生啊。那么这个长罗宗泽禅师真的是做到了佛门的大孝当中的大孝啊，亲得离尘埃，止道方成就，自己的伤亲能够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作为儿子的孝道才究竟圆满了啊。那宗泽禅师等他母亲往生之后，他深刻感觉到这个念佛一法的殊胜，所以他以这个宗门家的大善之事却做了一桩什么事情呢？起建莲花盛会啊，建了一个念佛的团体啊。莲花盛会他也发一个小册子啊，专门记述啊，你念一千声一万声就画一横画一竖的画格子的啊啊，以记述念佛来那个，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登记名字，参加莲啊莲池盛会。有天晚上，长罗宗泽禅师做一个梦，梦见一位30岁左右的啊，相貌非常清美的一个人过来啊，中年男子，30岁男子啊，叫做乌衣白巾，穿的是黑色的衣服，戴的是白色的头巾啊，非常庄严。哎，他来了就说，听说你有莲花盛会，我要啊报名参加你的莲花盛会。这中罗宗泽禅师啊，好好好，你报名参加啊，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30左右的男子就说，我叫普惠。好，他就把普惠记下来，一记下来，那位30左右的男子说，我的家兄普贤也要参加啊。哎，他就把普贤也记上了，记上之后就醒过来一细想，哎，普贤普惠可不是华严会上的两大菩萨吗？后你看一下子他就很激动，你看我在这个世间建一个莲池盛会，莲花盛会，却居然能得到华藏世界大菩萨的优赞呢啊。可见啊，普贤普惠这样的华藏大事，对于我们在这个世间念佛，他们都很欢喜很赞叹啊，要加持我们的啊，这个公案都能够让我们了悟到这一点啊。在长罗宗泽禅师啊，天一啊，怀禅师啊，圆照本禅师啊，大通善本禅师，中风本禅师啊，这都是在禅宗下很有地位的大祖师啊。那么圆照中本禅师，我们讲讲这个，他的寺院就在杭州啊，他在杭州住持很长时间，然后他要离开的时候，那整个杭州的信众都跪在那里不让他走啊。那么当地的官员也是恳请他，哪怕对外地的寺院说，我们就借用3年住在杭州啊，因为他住在那里，因为他的德能太大了，使这一方都是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呢、啊，这才是国宝啊啊。那圆照中本禅师他的视线是在宗门下啊，去弘扬禅宗的，但是他为什么对净土，大家知道他在净土是有一个啊这个很好的成就呢？是当时有一位啊官太太啊，他是修净土的， 他也带着他的那种妻这个妾呀，包括婢子啊，这些家里的佣人都修念佛往生一法。啊，结果他的那个有一个他的这个就是妾，这个他叫了他念佛，他先往生了。往生之后就回跟他回报，我已经往生了啊，夫人啊，你啊这个啊赶紧用功。接着夫人说，你往生你能不能带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看一看呢？那往生就好啊，就引导他的神识到西方极乐世界看。这一看哦，就发现有很多很多莲花还没有绽开或者开得很好的，他就指点这是谁的，这是谁的。其中有一个开得很盛大的莲花，他说这是谁的，这叫圆照中本禅师的，在等着他们啊。但圆照中本禅师那时候还没有往生呢啊。那么这个夫人也在西方净土有朵很大的莲花啊。哎，这个事情出来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位比丘在定中神游西方极乐世界，也发现圆照中本禅师的莲花在西方净土，所以就到这个寺院去供养圆照中本禅师，所以才知道他虽然弘扬禅宗，然而他念佛非常恳切，西方净土已经等待他的莲台已经成就了啊。在他的这个法语里面也有处处导归净土的开始啊。这些天一怀圆照本大通本中粉本啊，还有天罗维哲啊禅师，天罗维哲禅师他都写了一个啊净土佛问啊，这个在净土十要里面啊，元代的一位禅师啊，楚石梵奇大师，这是明代初期的一位禅宗第一人啊，他也是开堂接众，以禅宗接众，然后晚年他就这个退居之后就租了一个啊金舍，就叫西斋啊，他就专门来念佛，他的念佛非常神奇呀，他能够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的报身啊，非常的相好光明，于是他这个无量的智慧就显发出来，所以他嗔信的就写出了很多的诗啊，这个书以后就成为西斋净土诗啊，有2000多首啊。那么偶一大师选了一部分进入净土十要，那偶一大师甚至是这样赞叹啊：其首楚石大导师即是阿弥陀正觉，在偶一大师看来他都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阿弥陀佛再啊，说读这个西斋净土诗啊，一读二读成念消，三读四读啊，这个啊，信心故啊，若读到百千啊，十百千遍，此生已在莲花托。你读这个西斋净土诗，你都做能成为往生净土的资粮啊，你的神识都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里面啊。自从西斋净土诗写得非常好，意境非常华美，而意理非常深邃啊。那么有时间以后我们来讨论一下西斋净土诗啊。那么空龙锦龙禅师啊，这也是一位禅宗的祖师，当时参化头啊很兴盛啊，很多地方也念阿弥陀佛，但是他到处贴的题目叫念佛是谁啊，你念佛的到底是谁，他的参这个念佛是谁。那空谷锦龙禅师他有个开示啊，不需要去参念佛是谁，你只要老实去念，目直去念啊，终有开悟之日。他这样来开示 啊，这些诸大祖师啊，都是虽然是弘扬禅宗，但是他们的用意啊，却是处处赞叹念佛求生净土一法。啊，我们就可见我们中国的这些禅宗的大祖师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不像那些半桶水的这个禅盒子，动不动就轻蔑净土、诽谤净土啊，这样的狂妄啊，这是很可悲悯的。好，南无阿弥陀佛。